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将贯穿运作。
现在他的做法就是会跟西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会走得越来越远。
中国萨斯吹哨人，六四屠杀见证人蒋延勇医生病逝。
蒋老师后边更大的承担的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六四的问题。
专家争论，美国新冠病毒解密法案是否有助于溯源调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请听陆洋带来一组最新国际动态。首先是股市方面，继美国股票市场受两家美国银行倒闭冲击暴跌之后，亚洲股市星期二3月14号也下跌。陆洋。
是的，志远，亚洲股市受到重创的是银行股。日本日经平均指数星期二下跌 2.2%， 软银跌落 4.1%， 瑞穗金融集团惨跌 7.1%，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也重跌 7.1%， 香港恒生指数星期二也下跌 2.4%。
韩日关系方面，韩国和日本领导人将于这个星期在东京举行峰会。陆洋。
是的，志远，韩国总统尹锡悦将于3月16号和17号访问日本，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星期四3月16号会晤，这是韩国总统自2011年以来首次正式访问日本。韩国和日本正在试图恢复因历史创伤而造成的紧张关系。
另一方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呼吁增加对土耳其、叙利亚地震幸存者的帮助。陆洋。
是的，志远，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刚刚结束对地震灾区五天的视察，他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国实地需求巨大，响应必须得到更好的资助。土耳其内政部长伊索卢他星期一说，土耳其地震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48448人，而邻国叙利亚的地震死亡人数超过了6000人。
还有五角大楼公布史上最高8420亿美元预算，反映重视中国挑战。陆洋。
是的，志远，美国拜登政府上周公布2024财政年度预算案，那其中呢，国防部预算来到了史上最高的8420亿美元，较前一年增加了260亿美元，增幅 3.2%。 那五角大楼星期一3月13号召开记者会公布预算细节，并称预算案严肃反映了美国重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还有一条国际新闻是黎巴嫩货币大幅贬值，这是怎么回事呢？陆洋。
是这样的，志远，黎巴嫩货币星期二跌到了新低，虽然官方汇率为15000黎巴嫩镑对一美元，但是呢，私人货币兑换商说呢，该国大多数交易中使用的黑市汇率已经达到了10万镑对一美元。自从2019年黎巴嫩爆发经济危机以来呢，该国货币价值是一直在下跌。世界银行将其称为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志远。
好的，谢谢陆洋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港台新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港台新闻。有报道称，美银澳公布核潜艇计划，另一方面，中国人大落幕，拜登盼与习近平通话。有关详情，我们请宇宙与您分享。宇宙。
是的，志远，对于美英联手帮助澳大利亚抗衡中国，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呢，是再次抨击了三个国家合作生产核潜艇的计划，说这三者呢是为了一己地缘私利等等。那么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星期二，也就是3月14号呢， 接受了《卫报》采访，他说呢，任何理性的观察家都会得出结论，澳大利亚并不是地区军备竞赛的源头。而与此同时呢，拜登在与英国首相苏纳克会面的时候，被问到是否担心中国把澳英美潜舰协议视为挑衅，拜登回答说不会，而且呢，他也说会很快跟习近平通电话。志远，
涉及台湾，密克罗尼西亚总统指责中国实施政治战争。宇宙，
是的，志远，这是大洋洲国家密克罗尼西亚，这个国家的总统呢，给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指责中国实施政治战争，并且讨论了将外交承认从中国转向台湾。密克罗尼西亚的总统帕努埃洛表示呢，中国一直在使用邪恶的策略，其中包括间谍和行贿，以确保密克罗尼西亚在中国与台湾开战的时候站在中国一边，而不是与美国结盟。可见的中国在为台海开战做准备了哈。志远，
中国宣布恢复审发外国人各类赴华签证，重新接纳外国游客，这是怎么回事？一周，
是的，志远，中国外交部的领事司星期二3月14号宣布，从星期三，也就是15号开始，恢复审发外国人各类赴华签证，这包括旅游签证。那么它的重点呢，就是恢复接纳2020年3月之前签发的仍然在有效期的多次往返签证。志远，
老龄化日趋严重，中国计划分阶段提高退休年龄。宇宙，
是的，志远，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星期二3月14号报道说，中国政府呢正在计划分阶段的逐渐提高退休年龄，来应对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危机。中国政府呢还没有做出任何正式的宣布，但是呢，中国目前的退休年龄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男性呢目前是60岁，女性呢分别是55岁和50岁。志远，
萨斯吹哨人、六四屠杀见证人蒋延勇一生病逝，有关详情我们请宇宙与您分享。宇宙，
是的，志远，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获悉呢，20年前率先向外界披露 SARS 疫情真相的中国退休军医蒋彦勇去世，而中共当局呢对蒋彦勇治丧活动的安排和遗体告别仪式参加者设置了限制规定。
蒋老师后边更大的承担的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六四的问题。
海外呢没有办法接通蒋先生遗孀家中的电话，不过呢纷纷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向这位逝去的疫情吹哨人和六四屠杀见证人表达悼念之情和敬意。志远，
谢谢宇宙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党政不分反映了什么问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协、人大两会均已闭幕，不过相关的讨论并未结束。第14届中国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月10号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批准了这个方案。而在同一天，习近平毫无悬念地连任国家主席，这次改组被认为凸显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将贯穿国务院运作。以下是陆洋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分享相关的观察。
陈云，14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这个国务院机构改革，这个方案呢被外界普遍的认为呢，其实就是以习近平的个人意志来统管政府的工作。那么专家是怎么看的呢？陈云。
是的，陆洋，这一次呢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内容其实相当程度的将政府的职能转到了党，用这种方式呢来展现习近平借由国务院来贯穿其个人意志的目的，将党与政牢牢地绑在一起。那么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洪庆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作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连续3届任期的中共总书记，他除了透过国务院的改组来执行其个人意志之外呢，还必须要审慎地面对美中关系的新形势。所以习近平他必须要调整国家机构的组织来回应美中的新形势。
是的，这个我们看到哈，这次中国国务院的这个机构改革对科技部进行了重组， 那么主要的目的呢，就被认为是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专家学者是怎么看的呢？陈云。
陆阳，最近几个月，美国增加了对中国芯片制造商的制裁。习近平呢，他日前也很罕见的公开点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遏制、围堵和打压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德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贸易战之后呢，中国的高科技也受到了管制。因此中方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国务院改组来强化科技领域的集中领导，来补强他们的科技短板。陈德生说，
在高科技这个领域，或者是有一些卡脖子的领域啊，他希望能做出一些突破，可以用一些更具体的一些资源啊，集中力量办大事嘛。
那我们也注意到了，中国国务院机构改组的另一个重点呢，是金融领域的改革。那么学者呢，他们是如何解读的呢？陈云。
是的，陆阳，在两会召开之前呢，中共纪检委他们曾经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评论，表示呢要破除金融的精英论，这些他都称之为所谓的错误思想。那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鸾，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金融领域的改组呢，是因为中国的官方认为有很多金融业的人士都是接受西方的教育。那么在美中竞争的这种大格局之下，中国开始要做很多跟西方切割的动作，那么其中就包括了所谓的金融部门。他说，
现在他的做法就是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所以会跟西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会走得越来越远。
除此之外呢，中国的房地产与地方的债务危机也是这一波金融改革的动机。陆阳。
好，感谢陈云。
谢谢陆阳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别记者陈云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党政不分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世界媒体看中国，习近平强占中国 C 位，治理结构虚弱藏不住。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关注有关中国政协人大两会相关的后续报道。3月13号，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年的年会闭幕，刚刚破例第三次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发表闭幕讲话之后，引发国际媒体全面聚焦。下面由宇宙与大家分享金哲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金哲的报道说，包括日本公共电视台 NHK 在内的众多国际媒体都聚焦习近平作为中国三连任领导人所强调的诸多中国特色概念。
这次大会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
NHK 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进入第三个任期，他反复强调强国，呼吁实现他自己提出的目标。此外，他声言安全是发展的基础，要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钢铁长城。金哲的文章还说，观察家们和批评者们指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所说的安全，是指中共政权无论是上千万人饿死，还是不计其数的人因为疫情清零政策不能就医而死亡，都不是中共当局的安全问题。此外，中共当局也明确地说，中国的所谓人民军队是中共的党卫军，中共至今仍然坚持的口号是人民军队忠于党。 法国论坛报发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伊曼努尔·维龙的文章，标题是习近平掌权十年之后面临不确定的未来。文章说，习近平推动通过修改宪法改变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在今年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他获得第三个主席任期，他掌权在位十年，身兼党政军最高权力，在所有的领域强化了中共党的力量。然而在力量展示的背后是虚弱，习近平政权发现如今越来越难以掩盖匿藏的这种虚弱，中国内部的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主导其对外的选择，中央和周边的危机仍未解决，这些危机是习政权处境脆弱的因素。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报道，标题是习近平使中国的改革时代结束。报道说，执政十年之后，习近平为自己设计的蓝图已经拼凑完整，这标志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彻底结束。40年前，邓小平这位矮小精悍的文化大革命幸存者开启了一项行动，将中国从毛泽东之下的意识形态动荡中解脱出来，拥抱资本力量，并向西方打开中国大门。过去一周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习近平是如何一点一点地拆除了邓小平构建的中国治理模式的根基。邓小平重建了集体领导制，以防止个人独裁，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并且提出党政分开的主张。相比之下，习近平取消了任期期限，缩减了私营部门规模，并且把中共以及他本人置于中国社会的中枢。志远，
感谢宇宙为我们分享金哲的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习近平强占中国 C 位，治理结构虚弱藏不住。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有关专家争论美国新冠病毒解密法案是否有助于溯源调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3月10号无异议通过了解密与新冠病毒大流行相关情报的议案。美国参院之前已经通过了相关议案，人们目前正在等待拜登总统将此议案签署为法律。那么解密法案对新冠病毒溯源有什么影响呢？下面请陆阳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相关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我们知道如果这项解密法案成为法律，将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在90天之内将任何及所有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与新冠病毒疾病之间潜在联系的信息解密。美国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赖特认为，情报解密之后将让公众看到美国大多数情报机构在2021年得出的结论令人震惊的劣质。2021年拜登总统下令美国情报界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溯源调查，根据同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布的结论以及今年2月美国能源部的最新立场，现在美国有两家情报机构认为大流行最有可能因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意外导致，但是四家情报机构和国家情报委员会至今仍未改变他们的结论，那就是病毒可能通过自然传播出现。《病毒》一书的联合作者麻省理工和哈佛伯德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家曾玉佳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目前尚不能够确定解密之后有哪些证据将有助于大流行病毒溯源，但是如果机密情报中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更有信心地来评估大流行是如何开始的，考虑到过去三年中有数百万人丧生，那么将其公之于众是值得的。曾玉佳认为，全世界和每个受新冠病毒影响的人都有权看到不同情报机构收集的证据。不过美国外交协会国际公共卫生资深研究员黄延忠认为，这项解密法案可能只会加剧已经高度政治化的大流行溯源，不仅会让美中关系更糟，还会让美国的继续调查更加难以获得中国的合作。而卫生生物学家埃布赖特认为，有些调查不需要中国的合作。他说，美国有许多调查线索可供美国政府调查，特别是那些 有权要求被调查对象强制出示文件和强制宣誓作证的调查。从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病毒大流行至今已经3年，虽然大流行首发地在中国的武汉，但是中国政府一直阻挠对源头的调查。习近平处理武汉疫情的最早措施就是将武汉封城，同时限制中国科学家与国际社会合作。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专家争论美国新冠病毒解密法案是否有助于溯源调查。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美共和党议员提武器租借法助台湾防范中共侵略。美太平洋空军司令称，若台海发生战争，美军首要任务是击沉中国军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习近平再度连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并誓言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台海危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已经变得更加刻不容缓。台湾的盟友们纷纷加紧祭出护台的措施，台湾自己也在最大限度地致力于升级硬件。我们请宇宙分享相关的情况。宇宙。
好的，志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上个星期多名美国共和党参众议员共同提出了新的法案，授权美国对台湾政府租借武器和补给，以便对北京当局表明美国已经准备好武装台湾，以防范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侵略。提议中的法案名为《2023年捍卫台湾民主租借法》，由田纳西州的联邦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提出。布莱克本参议员的办公室说呢，提出这个法案并非空穴来风。美国1941年就出台过租借法，授权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租借而非出售战争补给给任何被美国视为对保卫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布莱克本提出的法案得到了两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的联署支持，里克·斯科特和马可·卢比奥。那么这个现象呢，从一个重要的侧面证明美国的国会和行政当局对台湾安全的关注以及对遏制中共的重视呢，都在急剧的提升。事实上，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在星期一，也就是3月13号在记者会上介绍下一财年军费预算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
This is the largest defense budget.
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提出的最大规模的国防预算，这也体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竞争的一致性。我们衡量成功的最佳方式就是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每天醒来后都要想一想侵略的风险，然后得出结论，今天还不是时候。此外呢，美国在战术上也做好了某种准备。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说，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上将在上个星期举行的一次电话记者会上说，假如台海战争爆发，他的部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击沉中国军舰。另外呢，美国之音记者松仁也报道，英国政府的一份资料显示，英国去年批准向台湾出售了至少2亿美元的潜艇技术和零部件。报道呢引用路透社3月13号的报道说，根据英国国际贸易部的数据，英国政府去年头9个月就批准了创纪录的价值超过1亿英镑的对台军售案，这比此前6年对台军售的总额还要多。而松仁的报道还说，台湾今年的国防预算开支呢，则是聚焦于应对北京全面封锁的武器和装备，其中呢是包括 F-16 战机的零部件。事实上，台湾负责武器研发的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星期二3月14号对外展示了9款已经量产或者正在研发的侦搜和攻击无人机，其中包括台版弹簧刀在内的5款首次亮相的无人机。这显示台湾面对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军事恫吓与压力，正在全力研发不对称战力。志远，
谢谢宇宙为我们分享中共强化独裁、台海危机、美阵营加紧合力遏制武扩。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旅美熊猫之死引发网络反美，中国官媒趁势批美对华政策。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您分享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旅美熊猫之死引发网络反美，中国官媒趁势批美国对华政策。环球时报3月9号的一篇社论中写道，当大熊猫都受到了影响和牵连的时候，说明中美关系已经的确很糟糕了，这是一个强烈的警戒信号，它显示出一些华盛顿精英对华充满敌意的姿态已经影响到中美原本正常友好的民间互动。2月初生活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的大熊猫乐乐突然去世，初步调查显示死因是心脏疾病，他的去世引起了一些中国网民和熊猫爱好者的关注。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中国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中国政府接回孟菲斯动物园仅存的另一只熊猫丫丫。中国动物园协会3月8号宣布，中国专家准备将丫丫接回中国。这场针对旅美大熊猫的讨论逐渐变得民族主义化，一些博主和网民们指责美国动物园出于反华情绪有意虐待来自中国的熊猫。美国虐待熊猫的指控在中国的网络上并不是新鲜事，在过去中国官媒多次通过采访美国援方和中国官方专家对这些指控进行辟谣。然而这次官媒选择站在网络民族情绪的一边，借此指责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孟菲斯动物园的大熊猫乐乐去世后，中国一些网民开始关注孟菲斯动物园的另一只熊猫丫丫的状况。中国网络上广泛流传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丫丫看起来骨瘦如柴，毛发脏乱。丫丫和乐乐原本计划于今年4月合约到期后返回中国，中国将大熊猫送往海外时通常与当地园方签署租约，园方每年向中国支付100万美元的租金，并自行解决照顾的费用，中国对这些熊猫拥有所有权。早在2021年初，有关丫丫和乐乐状态不佳的照片就流传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当时也有虐待的质疑声，但中国官方机构和美国园方都对此进行了反驳。中国动物园协会曾告诉《环球时报》，丫丫的状况是她的皮肤病导致，并非照顾不周。孟菲斯动物园当时也告诉新华社称，已对丫丫进行过全身评估，没有发现营养不良和其他医学问题。过去几周里，有关乐乐和去世的丫丫状况的讨论逐渐走向民族主义。一些博主声称，美国动物园是故意虐待熊猫，以达到打击中国的目的。事实上，这些指控也并不是最近才出现。早在近6年前，针对生活在国家动物园的大熊猫被虐待的指控就出现在网络上，引起广泛注意。但这些指控很快遭到反驳或澄清，而这些澄清工作同样是由中国官媒完成的。2020年，《环球时报》、中国新闻网等再度对网络上出现有关美香被虐待的言论进行了澄清。截至发稿，美国国家动物园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询问。尽管多家官媒都曾澄清过这些虐待的指控，但《环球时报》在最近发表的社论中却称，网民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乐乐之死和对丫丫近况的关心与愤怒让一些网民呼吁中国结束熊猫外交。不过这样的言论也遭到了另一些网民的反驳。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大熊猫是代表中国友好国际形象的最知名、最受欢迎，也是负面评价最少的一个标签。把大熊猫送出去，就是把中国友好国际形象的鲜活广告送出去。这种广告的效果比100个新华社的对外宣传加起来都要强。文章接着驳斥了网络上有关旅美熊猫的一些不实指控。守护丫丫的心是很好的，但真的被人利用了。文章最后说，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